请千圣之国，众一言之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《问鼎天下，楚庄王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74章，古人如何从敌对集团挖回自己的优秀员工。河曲之战后，秦国退了兵，晋国也退了兵，秦国实力到底是不如晋国，开始改变策略，以打游击为主要进攻手段，时不时地骚扰晋国的河西地区。一天，晋灵公召开御前会议，赵盾等晋国的一帮大臣们聚在一起说，如今世会躲在秦国，为秦国人出谋划策，专门干着危害我们晋国的事儿。各位说说看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大家七嘴八舌地展开了议论。一个大臣说，不如把胡射孤召回来吧，毕竟胡射孤是功臣之后，可以把他派去防守秦国。又一个大臣反对，不行，胡射孤犯了暗杀大臣之罪，若召他回来不能服众，应该把士会召回来，士会比较柔顺而且多智，况且他没有任何罪过，欲除秦害先去其助，还是先把他召回来为好。于是大家都同意了，但是如果要召士会回来，那秦康公是绝对不肯放人的。秦国人才稀少，士会在秦国已经受到了秦康公的重用，又怎能轻易走得脱呢？怎么办呢？于骈就说，我推荐一个人，姓魏，名寿于，魏抽之从子也，要想召来士会，只在此人身上。赵盾大喜，马上就叫于骈去见魏寿于。魏寿于是魏抽家族中的一个，魏抽就是魏武子，晋文公的大功臣之一。他的地盘在魏城，魏城是河西八城中最大的一个据点，与秦国隔河相望。于骈与赵盾商量的计谋，就是让魏寿于诈降，逃到秦国，骗回士会。于寿于同意了。不久，于寿于故意违抗军令，赵盾故意捉拿了他的妻子儿女，让魏寿于只身逃脱，连夜来在了秦国。魏寿于见了秦康公，大骂赵盾专横无道，特来投降。秦康公就问士会，这是真的吗？士会说，晋国人狡诈多端，不可全信，如果他真的来投降，拿什么来献功呢？魏寿于就不慌不忙地从袖子中拿出了一卷文书，乃是魏邑的土地人口集册，献给秦康公说，愿以整个魏邑奉上，并入秦国的疆域。这个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。秦康公暗想，秦国自从丢失了河西八城，再也弄不回来，这些城池中没有比魏城更大的了，若能先得到魏城，以后再慢慢的收复失地，也是长远之策。于是秦康公问，魏城人肯归顺寡人吗？魏寿于说，魏城是魏氏的私人领地，只要您肯献出一些兵马屯守在河西，摇为声援，臣可以保证魏城永远属于秦国。于是魏康公亲率大军，以西岐竹为大将，士会为副将，由魏寿于在前面引路过来收编魏城。到了河口安营扎寨，发现对岸河东有一支军马驻扎在那里。魏寿于就说了，没事没事，都是魏氏的人，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，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归顺了秦国，等我过去和他们一说就好，请您派一个比较熟悉晋国事务的人和我一起去吧。 于是秦康公就叫世会跟他一起过去接收魏成。世会推辞说，臣遵命，倘若真的得到了魏成，是国君之福也，万一有诈，他们把臣扣押了，再不能回来，您一发怒杀了我的妻儿老小，您也无意，我也冤枉了，后悔都来不及呀。秦康公知道世会是个诚实人，就指着黄河对他发誓说，你尽心前往就是了，如果得到了魏成，寡人对你重加封赏，倘若万一事不成，被他们抓住扣留了，寡人当送还你的全家老小，以相谢我们这三年的君臣之情。于是世会就和魏寿于渡了河，往东而行。走了不到一里路，只见一个少年将军引着一队军马前来迎接。那个少年姓赵，名硕，乃是晋国执政官赵盾的儿子。赵硕在车上欠身问道，先生别来无恙，我奉父命前来接应先生还朝。说完，众军士围了过来，簇拥着世会，强行把他带回晋国去了。秦康公派人跟在后面隔河瞭望，一看到是这种情形，马上跑回去报告。秦康公大怒，又被晋国人耍了一次又一次上不完的当，想追过来打，又怕中了埋伏，只好无奈地带着军队班师回去了。世会在秦国待了三年，今日又回到晋国，不胜感慨。见了晋灵公，肉袒谢罪。少年晋灵公说，爱卿，你本来就无罪。晋灵公又问他先灭的情况，先灭也是当时因为赵盾的出尔反尔，不得已逃往秦国的。世会回答说，我在秦国待了三年，从来没和先灭见过面，我和他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罪才逃到了秦国，而不是认为他有什么道义才追随他，我跟他见面干什么？所以一直到我返回晋国，也从来没有见过先灭。晋灵公感慨不已，也把他列于六卿之间。不久，秦康公派人把世会的家眷财产都送回来了，说，我不负黄河之誓也。世会很感激他，以后就专做秦晋两国的外交工作，劝两国君主息兵养民，各保四境。秦康公答应了，晋灵公也答应了。自此，秦晋两国数十年都没再打过仗了，这里面世会有着巨大的贡献。秦康公的康是健康的康，康复的康，温柔好乐曰康，能安照民曰康，务德不争曰康，保卫社稷曰康。秦国屡屡被晋国坑害，遭到重创，一蹶不振，从秦康公开始有所康复，与晋国和平相处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